我们这两堂呢是 repeat， 啊，所以这一次跟下一次是一样的，所以先让大家知道的就是，下一次呢就可以，大家可以选别的这个workshop。那我的安排的话呢，我是想第一个小时呢，我就以我来分享为主。啊，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啊，那希望有一些 case study， 希望有一些个案，啊，我先讲我的个案，那我们所知道的，所经验上的，啊，所以第一个小时是这样安排，第二个小时我们就请大家就是有一些的，participate， 啊，有一些彼此的分享，是吧？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如何牧养大陆教会？简单的这样来看呢，就是这里讲到一个怎样或者如何这样一个概念，要讲到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的问题是怎样或者如何牧养大陆教会。那我自己这样的思考有几个这样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呢，我觉得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牧者这一方面，或者是带领啊，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带领教会团体的带领这个方面，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教会，所以呢，这个基本的 assumption， 基本的这一个假设前提呢，就是我们不是讲团契，啊，也不是讲查经班，我们是讲教会，啊，如何牧养大陆的教会。那么万一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主要是团契或者查经班的形式或者不正式的形式，那你就把它看成一个 mini church， 啊，一个模型，一个雏形，一个教会的雏形。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对于既然是牧养就有牧者啊或者带领的人，我们可以无论你怎么样去理解，有一个人去带领这个方面。另外一个呢，被带领被牧养的这一群啊，我自己的有几个样的前提，我自己有几个样的这个思考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呢，这不是应该我们专门讨论的一个方面，如何牧养大陆教会，就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我要解释为什么这样看。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来看，完全相反的，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为什么说不需要，是吧？不需要这个很多的去看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在北美的观察，我根据圣经上的原则和圣经上的真理的看见，我自己是觉得呢，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预备好了的人，只要有一个预备好的人，就有一个 ministry。关键是那个人，你去看今天的北美。所有的地方如果有个典型的教会的团契，都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个人，啊，都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个人。到现在来说，不可能有一个全盘的一个体系移植到那个地方，我们基本上来说是做不到的。无论是美国的教会，是当地的华人的教会，基本上做不到这个。一旦谈到教会，我们就发现跟传福音不一样，跟传福音不是一个简单的 message，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式，把它招起来来听一听，然后呼召一下，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发现，在北美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大陆的有一个教会，你就发现那里有一个人，并且这个人是预备好，无论是他不怎么样不完全，他都是预备好，是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何去牧养一个大陆的教会，这个题目就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反过来应该说，如何去预备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们预备了一个人，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ministry。这个人有了 ministry 就有了，这是一个，这是我自己的一个observation， 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我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我们很多次可以离开那个地方，阿布克给你 Max 的沙漠，我们到任何一个城市，一个主要的城市都要4个小时，啊。我们那个地方别人说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对，那你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很多中国同学在飞机上看到那个地方就哭了，还没有下飞机就哭了，对不对？传道人也不弯个那里去， 啊、嗯，所以在那个地方，你想我们为什么要留在那里，对不对？那今天在洛杉矶或者在华人多的地方，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传道人、嗯，我们这里有很多传道人，你可以不必做这个事情。我们不是没有前途，我们不是没有道路，为什么要留在那里？我们不是没有挣扎啊，包括我们在座有很多人。那么我们选择这样，或者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有一个 ministry 开始，是因为这个人预备好了，在某种程度上他预备好，他 commit。是吧？所以呢，这个牧养中国大陆的教会一个很关键的方面是人的预备啊，是有这样一个人啊，有一个预备好的人，那么这个大陆教会的牧养就不会是吧？这个不成问题啊，就不成问题。那对于这个我自己比方说最开始就是很清楚是一生做传道人，虽然我现在有自己的职业，我最终还是会放下。哎，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带领，但是我已经预备好任何时候放下，那么我在，所以我不好怎么样称呼自己，我也不是牧师，但是我是做牧师的工作，有的时候神把我放在一个很不知道怎么样称呼自己的位置是吧？那最开始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听说有人在一个地方传道7年没有一个果子，我当时听得很感动。当时那个 message 就是7年没有一个人传福音，你还留不留？那我当时想哇，但是我以后做了传道人，7年没果子怎么办？那我想留。就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愿呢、啊，现在有，是吧？我们在那个地方11年，啊，那当然看到神慢慢的工作，慢慢的工作。这是这一个方面来说，就是说如何牧养中国这个大陆的教会，问题主要是在一个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另外一个方面看，了解这个题目又是很重要，了解如何牧养中国大陆教会又是很重要。为什么？现在我讲啊，等一下是弟兄姊妹也讲，是你们大家分享，你们大家当中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在这里一起丰富这样一个认识和经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说，为什么对于牧养大陆的教会这个题目又很重要，就是必须很仔细的来看这个题目，是因为对于被牧养的群体来说。啊，如果有一个可行的模式，啊，如果有一个可行的模式，那呢，我们说，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系，一个 system。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呢，在全美国各地都是处在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啊，全美国各地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都面临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啊，都面临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很头疼的问题，都面临。这个同工的问题，教导的人没有，是吧？长进的问题，留住人的问题，都有这些问题，是吧？怎么样做才能使这个一个被牧养的群体有相对的稳定性，是吧？它不稳定有很多方面的因素，那么其中一个方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心理不稳定。那为什么心理不稳定？不被牧养是心理被牧养。啊，他心里觉得不稳定，他就不来了，是吧？那么怎么样？啊，我们听到很多的不同的争议、不同的争论，比方说，在不同人的教会里面，就觉得这个心里不踏实，文化的冲突等等等等。啊，那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就是说，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教会里面，他难以真正的融入，难以找到心里的归宿、平衡、参与感、被造就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找一个模式，说，啊，如果有一个可行的模式，对这些被牧养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就说有，他就可以比较有目的的、有这个方向、有计划的这样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问题不大，啊，所以两个方面：一个，如果有了牧人，就不成问题；第二，如果有了一个模式，就问题不大，啊，就是这样的。有了个牧人，那么呢，这个教会不成问题， 怎么样你去看，但是一拳打脚踢也好，怎么样也好，他总是有办法，啊，不成问题，这个 ministry 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可行的体系和模式，那么呢，这些被牧养的人，他们的这个长进呢，就问题不大。你怎么样呢，也八九不离十。为什么？因为进了教会里都不是来玩的，对不对？他搞那么辛苦来受洗干什么？没必要，对不对？受洗啊，参与啊，你以为他来玩的吗？对，都知道，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很现实的，也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很 positive 的眼光去看，他们来是有需要的，啊，他们来是有需要的，啊，看你怎么带，是吧？所以呢，这需要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个是模式是 system， 那个 minister 那个人是一个 driver， 就像一个车，一个体系是一个车，啊，一个牧人就是开车的，两个一结合，啊，就比较好。所以呢，我们两方面呢都来看。所以呢，今天来说呢，我们可以说呢，不是主要来讲怎么样预备那个人，啊，我们虽然说需要去注意一些方面，但是呢，我们主要不是谈，我们主要来谈怎么样对一个牧养的群体来说，怎么样的来有一个模式，可行的模式，无论是不完全也好是怎么样。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一个对这个主题的一个认识。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模式。可以说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自己的一些体会。等一下我们要查考一些圣经。是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最大限度的这个模式啊，这是我的一个经验，也是一个看法，啊，最大限度的照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或者 individual 的需要，那当然是很难，这是我们最大限度的。照顾他们的需要，那个需要有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那，这个是个原则，啊，或者是这是一个 guideline。如果我们不说原则的话，最大限度的照顾他们的需要，啊，那么照顾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那么他们，有很多的感情上、关系上、认同上，他们就容易的，敞开，啊。容易敞开。那等一下我们还会更深的来看这一层，但是呢，基本上来说，我们知道我自己是听说在 Phoenix 做得很好的，啊，就是他们跟中国同学会结合来接待新生，我们也试过，但是不成功。那我这里想提醒你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讲如何牧养大陆教会，实际上的时候每个地方不一样，也没有办法讲，啊，你看张志刚那里，啊，就在我们那里做不了。那在超力的也做不了，就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是吧？但是有了这个人呢，他怎么样都想一个方法，哎，这个方法就想的就是恰如好恰到好处，是吧？所以我们听说啊 ，Phoenix 有这样的做法，就是跟中国同学会联系起来接待新生，啊，他们一下飞机就见到。那我们也做过啊，那不就是做不行？那我们就做不行。哎，所以每个地方有，但是呢，你总有一个方面你是可以照顾到他们的 needs。是吧？照顾他们需要。我们也听说普林斯顿每一次团契的时候就吃饭，然后他们信主的人很多，就是因为吃饭开始。那我们就很反感，我们觉得很反感，我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确实的每个星期是吃饭，啊，我们也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些人信主不是因为吃饭，但是张伯利告诉我的，啊，他就这个诀窍就在这里，你就叫他们吃饭，他们就信主，就是这样的。啊，对，对，有人头脑很大，但肚子很小，是吧？这个反正就是有一个 need， 你要最大限度的照顾到，是吧？那每一个地方不一样，但是尽可能的照顾的多，是吧？我们发现，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最大限度照顾他们需要，就是他们需要谈，他们需要谈。那谈的话，你就时间陪他们。那我们就发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好像一个 一个特点之一吧，啊，就是他们如果能够跟你谈的话，他们就觉得，你就发现别人一个讲，哎呀，你怎么讲得这么好？你怎么讲得那么真呢？我从来没听别人这样讲，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敞开心过。他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是这样带领，也许神对我们身上有预备。不管是怎么样，反正每一个地方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会感觉到他们的逆的，他们的需要被满足，最大性，他们就容易敞开，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最低限度的设定要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最低限度的去设定你来教会的要求，你来教会我对你有要求的，是吧？像张伯苓那个时候吃鸡汤没有便宜的，你吃了鸡汤就要读约翰福音啊，那他就是设定那个要求，是吧？每一个都是一个要求，对不对？不论是我们是明说，是好说歹说，对吧？说哎，留一留吧，我们一个 message 啊，这啊，我们一个人讲道啊，我们一个什么 program 啊，这个就是个要求，对不对？人都是很清楚，你都是有一个要求的，是吧？所以的话呢，但是我们呢是最低限度的啊设定这个要求，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也相信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但是你总有要求，因为你不愿意啊把这样你所认为至宝的这个 message 你就让它就是被忽略，你不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这个什么叫做最低限度的设定要求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这里有、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尽可能的呢不要使人产生到不合适的压力，是吧？不可能没有压力，也就是朋友之间，他也说啊 ，put pressure， 是吧？给他一点压力，我们没有结婚的，你给他一点压力，他就结婚了，对他好啊，对不对？单身惯了人不好，是吧？没有孩子，你给他一点压力，他有孩子。像我们就是别人给我们压力，我们教会一下20多个孩子，我们啊不行了，赶快祷告组，这弟兄姊妹要有一点压力，是吧？有的这个压力是好的，但是要健康，是吧 ？appropriate。但是要人感觉到是不是不合适、过分、过度，或者是人不能接受的，所以呢，这个叫最低限度的设定这个要求。这个啊，这样的情形呢，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啊，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人是出于自愿，啊，人是出于自愿。像我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对慕道友还是对弟兄姊妹。反复地讲，做什么事情都是愿意，自愿。啊，我常常用我太太的一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啊，没有必要，对，我们不缺这个，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让别人知道，他们就知道一贯的做法，教会这一贯的做法是这样，所以他就容易自愿，啊，他就说 intention， 你的这个动机，他就知道你后面没有，啊，美国人经常讲 no strings attached 啊。那后面没有东西，啊，是这样。那么这样的情形下的人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真实的关系，啊，他比较容易产生真实。他不喜欢就不喜欢，我说你就说不喜欢，没问题，我不会被 hurt， 啊，我不会被 hurt。在这样的话，人容易产生比较真实的关系。在这真实的关系呢，人容易对圣经的话、对属灵的话、对圣灵敏感。如果一个人很紧张，心关起来。或者常常是怀疑，常常是判断，那个时候你讲什么他都容易，但是他心已经敞开了，你说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在这个时候就显明出来，你这样一讲到他心就被摸到，就是这样，你这样一讲到他心就被摸到，因为不是你的话，是神的话，这是第二点，是吧？第二点，这是一个看见的，就是一个 guideline， 我们可以造成这样一个模式。第三就是尽可能的呢，啊，尽可能的话呢，就是肯定和鼓励一个人做出每一份的努力或者进步，尽可能的。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因为文化的关系，常常容易就说，哎呀，你还可以更好啊，或者常常容易就是说用开玩笑的话、讽刺的话、怎么样的话，使人感觉到受伤，使人感觉到是不被 appreciate， 啊，这一点我们是要学习，是要学习。所以呢，无论这个人是情况是怎么样，你要知道他从原来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理解、了解。所以我自己对神，从神方面领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啊，就是 understanding， 神给我特别的恩赐，很容易明白别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几句话我就可以明白，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那英文里面叫做 discernment， 啊 ，discernment 洞察力，啊，那当然注意爱心，你需要有这样的爱心的预备，所以的话呢，你就不容易去有 judgment， 因为人心都直觉很敏锐的，一下就明白，一下就可以体会到你是不是在论断他，他是不是受了伤害了，就这样。所以的话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就是，需要知道这一个是使人往前走的。每一次往前走得到肯定鼓励的时候，这都就在他后面定了一个桩子，就设立了一个 milestone， 一个里程碑，他就不会往后退，通常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模式啊，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来说是对于带领的人啊，带领人要知道啊，因为是带领人来设定这个模式的界限啊，的界限。所以呢，这是啊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我刚才再补充一点，讲到尽可能的肯定和鼓励一个人在属灵的追求、真理的追求上的一个进步。我通常跟弟兄姊妹讲，我是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 position， 第二个是他的 direction， 第三个是他的 progression， 啊，三个方面。我说我跟弟兄姊妹也好，慕道也好，我说我非常 appreciate 在哪个方面啊，是因为你的立场，你的立场是要真理，你是追求真理，你是要的，你是有需要的。或者对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来讲，你本身是在基督里面，你很 sure， 我也能够看得出来你并不是在那里马虎的，你是要的。这第一个立场是不是基于真理，是不是要寻求，是不是要主啊，他只要是这个我就不怕。因为工作虽然我们做，生长叫人生长还是神，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第二就是方向，它是不是如果我们站在这里可以有360度的方向，我们可以站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这个可以说胸怀基督，眼放眼世界，可能会是这样的，站在基督里，眼睛去看世界，啊，心在潮音，身在汗，可能会是这样的，所以它的方向一定要明确。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这个方向是不是向着基督，是不是要得着天上的好处，是不是盼望了一个这个天上的家乡。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卡，这是会我走到各处，我现在决定就是用这个卡来跟别人分享。以前呢我很讨厌卡，因为我的背景啊是家庭教会出来的，很不喜欢这个属于世界上的这个东西啊。别人说什么叫世界呢？这个就是世界，是吧？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也是很好，因为每次要跟别人写啊，写名字、写地址啊，也是很花时间，啊，也没有时间写，啊，但别人写了以后，别人现在纸就很容易就没不见了，对吧？你这样子写给我，我也不见了，所以我自己设计这个卡，无论是对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都可以，啊，一个是结伴行走天路的人。啊，这是我在生命期刊上的那个见证。然后呢，不是写我，哦，一家三个人，所以别人一看到，哎，怎么三个人呢？是啊，不是我一个人嘛，结伴。我也不是介绍自己，我太太呢，是吧？我太太是陈沃律，诗篇23篇，故事就来了，对不对？就可以分享。我的儿子，11年我们没有孩子，是吧？我们祷告神，神赐给我们孩子。啊，我为什么有这样一段经历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啊就相信，就是神会赐啊，所以呢，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吧？那个时候我是希望双胞胎，跟李牧师差不多啊，希望双胞胎，是吧？那我取什么名字呢？李牧师是取什么名字啊？那天是讲的，挪亚方舟，我取什么？先求后家。我的太太说你真很土气啊，你取一个好一点的名字嘛。我说不，就是要不好，就是好像照人看的不好听的，但是有属灵意义的，这才有故事讲。对不对？你讲什么婷婷啊，什么呱呱啊，那个讲，那没什么故事好讲了，是吧？先求后家，别人问你，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嫁给你们。但是双胞胎，但是不是双胞胎，跟你不准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是思天，思念天上的事，那叫祝思天，这样就可以一个介绍。然后这里一个话，然后上一次是写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上的话非常好，我就走到哪里我就跟别人分享这个，啊，我就分享这个很好，我建议弟兄姊妹也这样做。
能不能有多给
我当然我可以给，对对对对，这个很好，这个故事就出来了。这个因为我很喜欢搞设计啊，我再拿一点，我这现在没有了。
空白的名字我们可以换一
下。啊哈哈哈哈哈哈，嗯，所以呢，哎，所以的话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我刚才借用这个就讲到，就是说一个立场，一个方向，一个进步，就是你是向着这个方向的，你是先锋，你看得出来，啊，我们都看得出来。所以呢，这个是基本的，就是一个设定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心里有底了，我们对于接待一个新来的福音朋友，我们对于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比较容易有把握，啊，不会八九不离十，不会错，啊，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是 consistent， 我不是今天变明天变，我知道从中国到来的，因为什么设立一个环境，因为他们背后的特殊的情况啊，他们特殊的文化背景，他们特殊的经历，确定他们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比较合适。那么一般来说都是怕，对不对？你越压你他就越不行，你越去探访他越不行，啊，会有这样的情形。不是说探访没有用啊，也不能不探访啊。我知道有牧师去探访，他们就把帘子关起来，就躲到后面看，就不看你啊，就是，这个事情很多的，是吧？也有的人完全是，但是你不设定标准也不行，你只给他们吃饭。那我有人跟我讲，哎呀，我最近表现不好啊，所以呢我这次要到教会去，可能拿不到家具了，是吧？就是要表现好一点拿家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还是要设定基本的，是吧？还是要设定基本。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有这样一个 system 在这里。好，所以呢我就是简单的有这样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的，就是说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一个教会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基本上来说，那个人最关键，是吧？那个人最关键。那么呢这个牧养的人就决定了这个牧养的群体，哪个地方有这样牧养的人，哪个地方就有 ministry， 啊。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是吧？我就是回顾小结一下啊，一个基本的模式，要尽可能照顾到这个模式，是尽可能照顾到被牧养的群体。我非常欣赏那一天，这个周牧师是吧，在讲到，我们这里需要的是讲英文，不是甲骨文，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是英文。我们需要的知道 L1 不是中国文化的这个结构，每个地方不一样，但是它需要这些需要应该被满足。好，我们讨论真理，我们讨论一些问题啊，我们讨论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圣经中对于教会的基本真理，是吧？我们基本上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第二呢，我想讲的就是说，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几年我们教会所走过的路，好吧？然后呢我们就停止在这里，我们就有些个案的分析，我们大家提提问，个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吧？第一个是圣经中对教会的真理和原则，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们最教会走过的一段的路。我想大家一起可不可以看一看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大使命的那个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仔细的来看啊，比较仔细的来看，对教会有很多方面的解释定义，我想对于怎么样做都是合适的。神的道很丰富，你用你我自己的相信啊，就是说你如果抓住圣经的一个真理，你把它行出来，这个教会就蒙福了，就够了，是吧？如果你抓住一个真理，何况教会关于教会的真理太多了啊。实际上在我们教会，我们这几年所实行的，我对同工要求的只有一个，我们这么六年就只实行了一个就蒙福了，还有很多了。一个什么呢？同心合意，我们就只做这一个事情。那么关于同心合意下面有很多的做法，什么叫做同心合意？怎么样做才是同心合意？如果不同心合意怎么办？所以整个的一套体系，我们只做了这一件事情就蒙福了。 所以任何的，我们相信圣经上对于教会的教导非常丰富，任何一个教会只要抓住神的一句话把它实行出来，你就会蒙福，你就路就出来了。但一定要 consistent， 是吧？让遇到任何的困难你不放弃。那么这里的话呢，是马太福音第28章后面是吧，最后这个18节到20节，这里的话呢，我是借用林道亮牧师他的有一本书叫做教会增长的秘诀。教会增长有很多书都可以用，我觉得都不错。昨天这个周弟兄不是这个应该就是陈弟兄是吧，陈养恩弟兄他有他一套的模式并且这个模式不是他的，是借着圣经上的看见和中国教会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所以一定是可行的一定可行。但是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在北美的教会能够用的可能用一个 model 就了不起了，它有整个的10个步骤的话我们用一个就了不起了，是吧？但是我们需要有那个宏观的看见，可能以后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看这个林道用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他提一个问题，他提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教会增长的秘诀。他提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教会我们无论是 local church 还是以后成为北美教会的整个的教会群体，这样一个群体怎么样增长的秘诀他当然提的问题是指的对北美的华人教会，对海外的华人教会。那他的问题就是这样，增长的秘诀在于这一段圣经里面最后同在，我常与你们同在。哎，我们仔细想想，确实如果一个教会有神的同在，你要怕什么？你不要担心的，对不对？怕就怕教会没有神的同在，就像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听有这样的解释说，像这个像这样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在门外敲门，有没有？很可能有，我就遇见这样的一个教会，耶稣基督是在门外敲门，他们在里面唱卡拉 OK 打牌。我绝对不是说假话，我以前就是那个教会的传道，后来我为什么出来就是这样，没办法嘛，你不可能做 minister， 你不可能 direct， 是吧？那就算了，那我们路教会的道路根基不是这样的，是吧？我们查一个小时的经要吃一个小时的稀饭，然后唱3个小时的卡拉 OK， 怎么唱呢？这个家的太太跟那个家的弟兄唱你爱我我爱你，你说这合不合适呢？当然不合适嘛，对不对？当然是算卡拉 OK 的，但是也不合适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 risk 这个 area 非常不得体的这样一个 area， 是吧？所以这里说神的同在是关键，一个教会有神的同在就会有增长，这是毫无疑问，就有 blessing。 但是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神的同在也有条件，所以到这个条件是什么呢？那条件第一，这18节里面，耶稣必须是真实的，是得着天上地下的权柄，第一个，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吧？那第二，你们所以从那里开始这个条件，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也要去，你不去不行，是吧？去了干什么呢？要把10万名成为门徒，不是信徒，更不是教徒。是万民成为我的门徒，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责任不单是在传福音，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成为门徒。但是谈何容易，对不对？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总是有个 process， 所以我们留一个 process， 是吧？以前的人信了主可能很快就变成门徒，现在的人呢要变成要也需要一个 process。 以前呢信就是信，包括信实、信念、信心，是吧？信入全部包括，现在不同了现在变成了我信不一定是信入了，我信不一定是信服了，我信不一定信从了，我们变成很多的 process。 所以现在人是越来越退化现在人越来越退化这个以前这个一个人的信心就是等于他的这个时代的，但是现代人的信心这个那里就不一定实在就有很多的 process。 以前 可能信徒跟门徒就没有多大的区别，现在信徒门徒就很大的区别啊，就是所以世道越来越艰难啊，越来越艰难。所以呢，这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想耶稣真是夸夸口是吧，那怎么回事？我们说耶稣应该说使万民首先做我的信徒，然后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或者呢，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但是他们十分之一要成为我的门徒，对不对？耶稣不是这样讲啊，耶稣不是这样讲。好，得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啊，这个要教训他们遵守，不但是要做门徒 follow， 而且要教训他们遵守，要教导，不但是要教导，还要叫行出来。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与你们同在。哇，那教会就不容易，那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集合体，是吧？所以他说，林道亮牧师就说，教会啊，我对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啊，这一个小册子对我帮助很大，啊，那么这里面讲到，啊，耶稣基督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不要以为这个是好像没有问题了，其实很有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教会放不下，我们就不相信他，或者没有够到那个信心相信他，他是掌权的。比方说，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我的很深的一个印象，就听到一个故事，讲马丁路德，那个很长的脸，啊，很愁苦，对于教会啊，这个很愁苦。他太太就说：“你的神死了。”马丁路德说：“哦，真的啊，神要活着，我为什么这么担忧干什么？我这么愁苦干什么？不愁苦，对不对？”这就证明，就是这一点，要是传道人必须要真正的相信，就是一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在主的手里。对，第一个对我有影响的这样一个故事，有时候很简短的一个故事会对我们有影响。第二，我以前听说啊，余春华弟兄是在聚会所，余春华弟兄当共产党 take over 是吧？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他也被抓，那他当时脑溢血中风。那个时候他对其中一个弟兄讲，他说啊，大家都很惊慌很着急，怎么办？他说我连教会都放下了。那对当时来说，聚会所的背景来说，他们对教会是，甚至我说的不好听，教会已经太高了，把教会抓得太重了。他说我把教会已经放下了，这句话的意思就含义他是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就教会放不下啊，教会方面我们失去平衡，我们走极端，或者我们过分苦待自己，是吧？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掌权。有的时候教会出现一情形是你没办法 control， 甚至没办法解释。你像我们教会有一些事情，我这有三大事情吧，已经几年了，我是想到就睡不着觉了，没办法交给主，他是主啊，没办法解释啊，你也没办法解决。但是呢，相信神，要相信神绝对不会错，是吧？绝对不会错。神有他自己的方法，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条件。神的同在是在这里。第一个，要相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这是一。第二，他说你们要去干什么呢？去招生啊，去招生啊，你们要去就是去招生，要去传，要去招生。所以教会增长里面也要去传，是吧？所以哪个地方有传的就有教会，你看见没有？传福音的啊，走牧师那里往那，是吧？这个上你看，他就去就传，哪怕这个去不一定是出教会门，可能就是那个拥抱，就很感谢，很感动的啊。那个圣诞节晚上那个小刚那里也是有很多人聚会，他就是去，请别人大家也是去啊，这是个招生。是吧？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贴广告啊。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聚会啊，这个聚会是如何如何如何，对，叫招生。但是呢，还要注册，招生不够，只有注册。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很会给别人握手，哎呀，很会微笑给别人握手，是吧？所以他这一握手啊，有个很大的魅力，就把别人带到教会来了。哎，但是呢，他不负责注册，这是牧师的事啊，这是传道人的事。所以我总是跟你讲，我的弟兄，你为什么你跟他传嘛，你一句话都不讲，你不能只是要我讲，对不对？你把他带来不错，招生来的不错，但是你要注册，你跟他讲，是吧？什么叫注册呢？就是，是吧？这个叫做 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施洗之前是要做门徒，是吧？要信，所以这个叫注册。注册的最后一个盖章呢，就是过水礼，是吧？这个就是教会了，你一定要施洗，你只传不施洗，不让他们注册不行，要使他们成为。我们如果说他不成为，不成为门徒，也要成为信徒；不成为信徒，也要成为教徒，也要成为 member， 是吧？这个是必须要的，这个叫 minimum requirement， 是吧？对，那么第三呢，还开课，啊，开课是吧？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在教训，要开课，对不对？招生、注册、开课，啊，在教训他们遵守就是实习，四个环节，你看见没有？啊，他这样的教会，就一定有神的同在，这是神的 promise， 啊，不是你我做的好不好，你只要做，神就保证要与你同在。所以教会有了神的同在，你要怕什么？是吧？教会也是神同在，所以呢，这个是神负责的这一个方面，是吧？这个神要负责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对教会，这个神要与我们同在，神需掌权，啊，神同在，神掌权，啊，神要同在，神要掌权，是吧？这个神有约，所以你们去，所以这三个神负责这方面，是吧？这个他掌权，他有约，他跟我们有约，你们去，啊，然后呢，他同在。那么人负责这一方面呢，就是这四个方面，啊，这四个方面要做的事情。啊，从这个四个方面的话呢，可以的，这四个方面就是招生、注册、开课、实习，啊，在这方面人要负责的。那么这个人负责方面的话呢，人要负责，这是教会的总体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传道人或者对带领的人，无论是不是传道，是带领的人，啊，我们说他必须要负责的有一些方面。那传道人，我们说神的工人或者仆人要负责的方面是在哪个呢？要得托付，啊，这也不是我说的，我自己当然深有体会，是吧？这也是林牧师讲的，这个人一定要得托付，没有得托付是不配的。得托付还要受差遣，啊，你得了托付未必你有差遣，啊，比方说像我的话，我其实很多教会邀请我都可以去，但是我没有受差遣，我有托付，但是神的差遣没到，啊，我只能是在 limited， 啊，我是非常 minimal， 啊，没有受差遣你就不应该去，啊，受托付奉差遣是吧？这个是，所以我们经常有听人说，哎呀，神没有跟我开这个门，没有开门就是没有受差遣。没有开这个门，所以是神的工人或者仆人负责的这方面。如果你很清楚你是有托付，啊，你有差遣，你就可以开始，啊，那不会错的，神会保证，啊，一定要受托付，啊，我受托付造就教会，我是在中国大陆就，那个时候我母亲问我，彼得是打鱼的，约翰是捕网的，他们最喜欢用这个比喻，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捕网。所以从那个以后，我一直是在教会里面，我传福音很少，都是别人进来，我也没有故意去讲福音的道，所以一般别人请我都不是传福音的，我也传福音觉得自己就是恩赐不够，啊，但是在这张教会上面，哎，很多人听教会的道反而信主了，然后我们讲就是这样的，就神也做是吧？所以呢，就是一定要知道很受托付，啊，自己很清楚是神托付你，有呼召，有奉献，有这样基本的 process。有印证教会的 blessing 啊等等。第二就是呢，就是这个工人或者仆人要受造就和训练，你要有基本的造就和训练。其实这个时候在北美许多的这些神学生传道人，在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当中的这些，都是在 field 里面受造就和训练，其实都是，这是很好的一个时候。Field 是吧 ？Field 里面受造就和训练，这个就是我们的旷野啊。得什么造就的？生命的造就。得什么训练的？工作上的训练啊，怎么样处事为人？怎么样说话？比方说，我以前是非常不会理解别人意思的，但是在工作的里面，在这里面，在这个在那些旷野的里面，神就教会你怎么样讲话。对别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朱弟兄讲话非常严谨， 啊，那个我自己感觉到是圣灵的一个恩赐，而且说讲话讲到嘴边可以再 modify 到这个地步，那完全不是我，我很清楚是圣灵，很清楚。那这个是要有训练啊，有训练，受这个生命的造就和训练。那么呢，这个得托付、差遣、得造就、训练，然后呢得启示和恩赐，这是神的工人或者仆人需要预备的这个方面，需要得启示和恩赐。什么叫做启示呢？就是完全是从天上来的，是你从圣灵里面给你们的光，而不是从书本上来，不是书本不重要，但是不是神直接启示你的，你一定有一件事情是神托付给你，他托付给你，他一定会启示给你，他一定会让你有独特的看见啊，这是神，这是非常清楚神要坐在每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才会彼此配搭，你有的我没有，我所以我就学，神就叫我们谦卑，所以我们彼此包容，彼此接纳，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就像每个人手头有个照相机啊，每个照相机照的只能照一个角度，你不能照360度，你只能照这个角度啊，所以呢我们加在一起就丰富。所以启示和恩赐是，启示是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最终要牧养教会是靠神的话牧养，所以你对神的话有特别的看见啊，特别的地方你对他有很深的认识，并且这个认识是在你的生活中出来，是吧？然后你有恩赐，是吧？把它带出来，启示是一个 resource， 恩赐是一个 channel， 啊，启示是个源头，恩赐的是那个管道，两个都要。你只有源头，那你就憋在里面，那憋得很痛苦，你出不来。啊，一个人讲道，听说在很久以前，在中国大陆听到一个人刚信主人讲，上台讲，哎，讲他一讲啊，他就每次上台讲他讲不出来就哭，他每一次哭就有人得救。这个叫有 resource 没有 channel， 啊，但是他以后一定会有，啊，一个人有 channel 没有 resource。讲很多，但是你知道没有东西，啊，没有真正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有独特的启示，你根据那个启示不停的，你就做那个方面教导，啊，你根据你的亮光来领受，因为教会太宽了，是吧？这一个需要讲的东西太多，你讲什么呢？你就照着你所得的那个光讲，不会错的。这就是你得的光，别人没有，啊，这你得的光。好，这个是主要神的工人和仆人需要预备清楚负责的这个方面，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方面，是吧？包括配偶，包括同工，包括环境，包括时候，有很多的方面，那个都是技巧的，那技巧的，但也重要啊，也重要。那么的话呢，一般来说这个这个是在工厂里的工人一般来说都会很自然的学到，因为神他不会误事，他一定会给你啊，他一定会给你，神会给你你独特的幽默，每个人讲到的时候分享的都有他独特的幽默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眼泪啊，你的眼泪跟别人眼泪不一样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方面需要知道了，我们预备是吧？神的工人和仆人在这个方面要预备。那么对于同工是吧，这个对于教会的核心需要预备的这个方面啊，是同心合意啊，是同心合意，这个是最关键的，特别这个可能对于中国人啊，这个最关键的，所以需要同心合意。那任何地方如果是在中国人的，无论华人也好，中国人如果有同心合意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 ministry 很健康的出来啊。那同心合意就不是孤家寡人，不是少数几个人在那唱独角戏，累得半死是吧？他一批人啊，所以这个。同心合意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么我可以等会再具体的 在具体的 case study 里面再解释一下，在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同心合意这个方面。那么对于弟兄姊妹这个方面，对于教会的牧养整体啊，会有一个基本的设定要求啊，基本的设定要求，有些要求是必定的、必要的，就是避免教会的崩溃啊，避免教会的这个突然的、突如其来的事情啊。我们比方说，这种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 gossip 是吧？有这种就是不知道中文应该是怎么说啊，应该怎么翻 gossip 这个是什么啊？传言是吧？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就是设定这样的，我说如果你不是弟兄姊妹，我不管你，我没有办法 control 你，但是如果你是弟兄姊妹，我听到你讲 gossip， 我会找你的麻烦。我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 serious， 每个人不同的风格，但是别人知道我说话是算数的，他们知道我说了就说算了，那么我说话也是很痛的啊，每个人不一样啊，我太太就不一样，我太太很甜啊，我们不是故意的，那我们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这样的，我是非常 serious， 你会找你，他们也知道不大大事不来找我，那他来找我都解决问题，都是这样。那一般的生活上的要得安慰就找我太太，因为她很会安慰人，省得配合就是这样，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基本的设定是需要的，不然的话就出问题，是吧？对同工也是这样，有基本的设定。比方我们说知识，那不一定每个教会都是这样，未必是这样，是我是一定是不得是不得了啊，未必一定是好像是个 model， 未必是这样，但是我是这样做的。比方说知识没有失意奉献，无论你怎么样你不要知识，但是这样时间上我基本跟他算了，每周16个小时在教会里服侍里，那么十一不但是金钱十一还是精力十一的，时间，比方说是这样的，有些基本的要求，是吧？那么不每个教会情况不一样，是吧？每个地方不一样，所以你要有基本的设定啊，对于同工，但是对于弟兄姊妹的要求，我通常是用这三个方面。无论我们交通什么，无论我们谈什么话，无论他问我什么样 advice， 无论我怎么说，我说你是不是要做你所知、所能、所愿意的？你既然知道了，你不知道我就跟你解释，你是不是知道？不知道我就解释。好，现在既然知道了，你能不能够做？你能不能？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们这个能力啊，比方说你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你有没有这个精力的能力？比方说你要他来，哎呀，参加晚上的这个聚会啊，你多来一次聚会啊，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家里两个小孩，哇，夫妻有吵架，怎么样？他没这个能力，他没办法。那他有这个能力就不一样了，照着你所知所能，还要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是吧？照着所知所能所愿意的，我通常都是一直是这样 consistent 要求弟兄姊妹，那么他慢慢就知道了，啊，他们就很容易了，就是说这是个最低的要求。神的话是不是这样讲的？是吧？你知不知道？知道。那我们不是要求很高，对，我们不是要求高。对不对？你能不能够做得到？那我能啊。那你愿不愿意？他说我不愿意。那我不要求你。你们 ready？ 对不对？你不勉强。凡事都是说愿意，但是反而这样的有一个环境，他就敞开，他愿意跟你谈，他愿意来交通自己中间，他愿意做，反而他们愿意摆上，是吧？这是一个这个对弟兄姊妹所要求的，是吧？所以神负责，神的工人负责，同工负责。弟兄姊妹负责，啊，都有各自的这样一个限定，是吧？好，那么呢，我最后谈一点，啊，我最后谈一点关于这个对于牧养的这个背景，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教会的背景，这个更深层一点的分析，是吧？我们不能特别的。可能不适合在广义上，在 generalize 是吧，在广义上过分的强调中国大陆的教会，我们可能不合适，因为这是 reality，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必须又同时承认， 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和教会这个兴起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现象，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去看待它，我们不可忽视他们这些教会走出一条路来啊，会产生很多的对中国文化社会和社区的影响，我们不可否认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一个平衡的。那么我自己对于这一个这里有一个大纲是吧，这里有一个大纲就是说如何牧养大陆教会，这是很快的啊，有一个手写出来，我也没想到这个陈毅弟兄就把它印出来，讲真话不讲笑话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原则是吧，对，他一定要一个大纲，我说好吧，那我就写一个，是这样，那不好意思让大家，但是呢我里面是有具体的含义的。简单的分析对大陆的这个福音群体或者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特色，这特色呢可能是我们广义上来说很多的教会弟兄们都需要的，但是没有注意，但是这一群人是很特别的，这一群人对这个方面是超过很多的群体，非常敏感啊。第一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福音群体，我们说福音群体他就在寻找，对的，不是总体来说中国大陆的福音群体或者弟兄姊妹，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在他们原来的背景受过欺骗的，包括我自己受过很深的创伤，心灵的创伤，失望啊！我记得我最大的一个精神崩溃就是发现我被骗了，那是林彪事件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崩溃了啊！我没有想到我们学了那么多的雷锋学，花了那么代价搞烂，哇，那个时候被侮辱，这真是很虔诚的，结果就是被玷污了心灵啊，真是被人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一个，那精神崩溃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抽烟喝酒是吧，这个很厉害啊，很颓丧，也去求过大仙啊，没有用，也不能解除心里面的苦闷是吧。所以呢当我们再来寻找真理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紧张啊，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一个最大的紧张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真的。所以这是中国大陆心理上很深的一个创伤，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没被医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是第一个情形。第二，社会上很多人几乎都不讲真话啊，不讲真话，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不讲真话啊。不但是如此啊，不但是我听说在有一个地方啊，一个医院的院长写论文的时候都改私自改动数字，那个研究成果，这不得了啊，这个药用出来不得了啊，你会害人的命的啊。你问他为什么这样，这有什么，都是这样。这个院长还是一个 board 里面，还有一个省编委员会的啊，简直是这个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真话。那我们还更深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中有很多的因为文化上的不好意思，心理上不敢敞开，就说很多的客套话是吧，这个我们要当心的。你要说白谎，我们叫白谎啊。这个我以前也不知道，我到一个姊妹家里去，他们很关心我，很每个星期天那个时候上大学的就到他们家里去，结果因为你吃饭了没有，我就说想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圣灵感，我说我没吃。一般中国人在那个时候你啊吃了吃了，不好意思，对，他说哎呀你这个好啊，这个怎么讲，你好，你看他就跟别人讲，你看朱弟兄啊，你看他说没吃就没吃哎我就意识到，哎呀真的很多话我们真是没有意识到。那这样的情形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都在一种很虚的，虚和谎不一样，对不对？虚的和谎的就是假的，是 intentional 有意识的骗，但虚的的不真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吧。所以我说这个假和虚假呢，它有两个方面不同的含义。假的呢可能是不对的，虚的不一定是不对的，可能不一定是吧，是一个虚不真实的，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呢，中国大陆人的心里一个很大的苦闷，受过的创伤，很大的一个需要就在这个地方。就我们受过太，我们 we are tired of it， 我们都厌烦了，对任何的虚假 厌烦了，包括仪式。如果仪式是真的，你看他照样唱，但仪式是假的，他就反感，对不对？仪式里面有内容，谁都做，你发现没有？所以关键不是在仪式，所以一定要发自真诚的，我感谢，我就是感谢，我如果不感谢，我就不说了。中国大陆人有的会，有时候会这样的，虽然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 recognize，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群体是心灵里面受过很深的伤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真的，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就不要讲笑话。我不是说不要讲幽默，请大家一定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听的是真的神的话，而不是用笑话去混，你知道没有？出来的东西要真东西。所以你就看我走过北美，走过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对任何一点真理的声音很敏感，一下就抓住，这也很怕，好，一下就抓住，他里面就开始，他的脸上的表情就不一样了，他心里就不一样，他对你就不一样，不是因为你，是因为神的话，是吧？所以无论你怎么讲，神的话一定要出来。你讲再多的话，你一定要注意，是吧？你分享查经为了神的话一定要出来，是吧？这是第一个，是吧？所以呢，用主的话满足真，满足人的心，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背景，这个群体人，他有一个真正的求真理的心，一定不要忽略。他已经敞开了，他已经来到美国了，他已经进到教会了，诗歌已经唱完了，现在等什么？神的话灌进去，对不对？就会在里面爆炸，神的话就在里面产生震动。啊，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对我的体验，我也发现，在北美很多地方，我就发现，你就发现，你只要真正的把神的话带出来，这些人不得了，会产生，会对他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呢，要非常看重这一点，是吧？那么同样的意思，所谓讲真话不讲笑话，讲属灵的话不讲属实的话，就是这个一个意思，是吧？一个意思，不是说，是吧？不是说我们不能活泼一点，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你要知道，你当你真正开始讲神的话的时候，你要把它讲清楚，不要混过去，啊，不要混过去。我不懂就不懂，我一定要搞懂字面，至少字面上的意思我要搞懂，是吧？我记得有一个人在讲，也是在大陆的这个福音堂经里讲，野地的花，讲这个唱这首歌，野地的花，是吧？这个大家都。